快快乐乐的，我也觉得聚会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意义。可是一定不要忘记有比较新来的，或者比较平常不太跟大家有这样亲密的交通的，他们躲在一个角落在那里吃饭，你可能应该主动的去关心一下他们哈。我看见有不少弟兄姊妹都留意这些事，我们要继续的留意。可是当然，我们不是只去陪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有人有一些需要，各种需要，所以我们已经花一段时间，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讲关于个人的协谈。我们总称把它称为教牧协谈哈。那这个教牧协谈，我们先讲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原则、一些例子、一些做法。可是后来我们已经有好几次，我们讲一些比较特别的题目包括比方像婚姻，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来讲到婚姻的协谈，因为在教会里面，当然你会遇见的人家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发现好像最常有的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这个。我们做牧师，需要解决人的这种个人的问题，我发现有很高的比例是跟婚姻有关所以我们用了好几个礼拜讲到婚姻，甚至有一个礼拜我们还几乎专门讲关于离婚很重要的题目。但是最近有几个礼拜，我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也是很笼统的题目，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讲义，今天是第二次，我们讲生老跟病死。上一次我们讲生其实也很多可以讲的。上一次我们的高美玲姊妹给我们讲一些比较专业的那我没有打算要让大家只听那么专业的东西，我也要大家有一些很实际的，在教会里面普通的我们遇见人，他们要生养小孩，无论在怀孕初期、中期、晚期，跟坐月子到后来育儿长大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遇见这些事，我们怎么样？一样可以有肢体的关系，而且能够彼此建立。我想这个是圣徒的交通很要紧的一件事。我们的个人协谈，我们刚刚用了一些不同的词辅导、协谈、个人的工作、谈话，其实属灵一点，我们应该说交通可是交通这个词有的时候有点被误用，基督徒把他跟人家讲话就叫做交通但是其实这个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交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也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时候，至少可以包括几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交，圣徒的相交。可是这个跟一件事很有关系，就是我们所相交的，就是照着我们对主的认识彼此相交。所以那个字，交通这个字，在新约里面被用到，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与基督有份，都是用到这个字。所以当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那里有份于，让对方有份于我对主的认识、对主的领受，也我们也有份于对方对主的认识、对主的领受。即使对方在主里面还是很粗浅，你还是可以从他身上看见主怎么样做工，来有这样的交通。那交通当然包括在我们在聚会里面提过，新约圣经用到这个希腊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财务的分享财务的分享。我想这不只是财务的意思，就是你不但有属灵的交通，在很多很实际的上面，我们也要有帮助。所以我们的个人协谈也包括这一方面。你如果看见人有需要，就像我们在讲到生的时候，有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要关照到说，哎，他有没有人给他坐月子啊？多半的时候都有了可是连这个我们也关照到了，这个包括在我们所说的交通，也包括了财务的分享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题目，就是老，关于老，老，以前对我来讲是一个不是很有经验，可是我出侍奉主，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可以从有经验的角度来讲这个题目。如果主没有快一点回来的话， 熬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熬到现在，可以给大家讲一点对老有一点点实际的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说我要告诉我怎么样可以不要秃头，我通常都婉拒他的好意，因为我说我搞了这么多年，50年才弄出这个秃头来，为什么要把它弄掉？我们有作文，有这些，是一件好事。我很多年前就很羡慕，有一天能够年纪大一点，可以使我可以服侍以前不能够服侍的哈。所以老，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可是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老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除非你太早夭折，否则只要你活着，你总是要遇见老哈。像以前我从来不会想的事情，这些年有时候就会去想到。有的时候我在浴室在洗澡，忽然稍微滑一下，一撑手就撑住了哈。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还是要留意，因为再过几年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样就撑住，也许你一摔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摔一下说哎呦有一点痛哈，你可能就骨头就断掉了哈。所以这些都是要留意的。那留意跟不留意可能会有差别。像我老爸，他活到91岁，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跌跤哈，因为他很小心。他晚年的时候虽然脚不太有力量，他每走一步了，他当然不是，你们都看过他，很多人看过他，当然不是战战兢兢走，他还是这样走。但是我很清楚，如果路况不明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踩下去不会怎么样才会踩下去的。所以我真的没看过他摔过跤哈。那所以也许这个我们怎么样注意还是有关系的。可是我们会开始注意到这个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会注意到，年轻的时候就跌断腿也没不当他一回事，很快就好了哈。我年长的其实年纪渐长，我以前这一点我以前没有想过，可是真正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好像年纪大一点的是什么事呢？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就是老花眼。人家说是，后来我才注意到人家这样讲，我发现在我身上还真是非常的准确哈。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可是我身上真的是，就差不多刚好满40岁的时候啊，我开始发现我的眼睛有一点点那个。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从小眼睛第一等好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现在在这里啊哈，几乎还可以看到胡志强脸上有没有皱纹，如果他有皱纹的话。所以你看我离这么远哈，我还可以看到很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如果照那个测量，我想至少还有1.5哈。那可是呢，所以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看不清楚东西哈。可是现在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哈，看这个很小的字或者灯光不太明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点辛苦哈。我跟你说了，我还是很不愿意戴老花眼镜，因为这一点我很清楚，你一戴上去就会掉掉哈，就会粘住了，还不只是这样，你就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定的。所以我还是想办法把它当作是假性老花眼。所以我桌子上预备着老花眼镜，有时候不得已的时候用一下，尽量我都不用哈。可是我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我们同年纪的同工如果在台上交通，他只要拿着圣经然后一上台就拿远一点看，我们大家就哄堂大笑，而且大家笑的都是会心的微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年长的这样根本不当一回事，反正那些是 LKK， 可是现在自己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为了这个他们不是很舒服，尽量想办法不要让年纪大的事情临到自己啊，他们用各样的方法除去皱纹或者做别的事。可是我觉得我并不怎么喜欢看见一个60岁的人因为去拉皮啊做什么看起来还要有点年轻，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恶心。啊，当然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有的人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去做，而是很自然他们看起来就年轻哈，所以我想也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想就像生命中其他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觉得无奈的事情一样，老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祝福，这是我完全相信的 真理，那就是无论我们遇见了什么事，除了那些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直接是犯罪的事以外，所有临到我们的事，包括那些我们觉得好像是魔鬼做工，或者是一个挫折、一个失败，甚至看起来好像是似乎是死神的荣耀，好像被践踏的那些事，我跟你说，我已经有许多年，我从来都不这样想。我再一次说，除了本身就是罪的事情以外，在我的观念里面，我的认识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一个祝福，而且还可以是一个荣耀的祝福。纯粹看我们怎么样面对它，我们怎么看它，甚至我们怎么样经过它、经历它。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我自己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50岁啊，我想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在18岁以前我还没有信主，我没有不够有这些认识，至少从信主以后30几年来，我发现我无论处在哪一个年纪、哪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我都觉得是最好的，我都很满足。像现在我不会羡慕说啊，年轻的时候更好，我不会啊。可是我也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就羡慕说年长得更好，我也没有啊。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感谢主，我觉得我很满意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个时期。虽然我还没有机会经历60岁、70岁、80岁，可是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会非常 enjoy、 非常 appreciate、 非常的欣赏、非常的满意我所正在经历的年岁，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有像这样的俗语说家有一老，好像有一宝一样哈。可是现在的人好像不怎么实际上觉得是这样哈，有一点是一个口号而已。但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程的目的是要大家对这一方面有机会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提供一些资讯让大家有机会想一想期待这句话对我们不是口号，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口号。那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有许多特别先进的国家都进入高龄社会，台湾差不多在5到10年前左右也进入了高龄社会哈。如果记得没有错，我不想这样讲对不对，好像是超过65岁的人达到人口的10%，对不对？高龄社会是不是这样定义？7%，70岁还是7%？啊？7%，就65岁以上达到7%，就是叫高龄社会。那我们好像我的印象中好像差不多在7、8年前左右，台湾进入了高龄社会，好像是在那个之前，政府其实就注意到这些事情，教会也注意到这些事，而且政府也积极的期待。包括宗教团体或者公益团体能够多一点关照到老人的事工哈，那我们也尽量注意到可是教会当然每一个教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因为教会的人还不是很多，他们能够服侍这一方面的能力就有限，也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教会人少，而是因为教会的年长的少哈。像我们教会刚开始建立的头10年，我发现我们很难让年长的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努力，可是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年长的来，他们很喜欢，而且有的在我们这里得救，来了几次聚会就没有再来，以后关心他他就不好意思讲，年长的都比较不好意思很直率的讲，后来有的时候直接跟我们说，有的时候间接借着他带他来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没有老伴哈。所以不是那么多的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呀，哈，拓荒在这一方面。可是感谢主，这几年，一方面有许多弟兄姊妹，认真的服侍这些年长的，一方面大家我们也逐渐年长一点的哈，所以教会里面年长的比以前多一些，那我们可以有机会更多的这样的服侍哈。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年长的。无论他信主年日如何，我都觉得他，他活在那里，就 多少述说神的某些方面，述说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保守，或者其他的方面，都是一个活的标本啊。那我自己有一个老父亲，他去世的时候年纪差不多刚好是我的两倍大啊，90岁、91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差不多45岁。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年长的，有的我们服侍他们到他们离世，像我们的徐元兄、玉玲姐他们的父亲母亲哈，还有另外有一些别人，有的我们有更靠近的关系，看着他们走完最后的年日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事哈。我有一次在沟子口，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爱我们，我们也爱他的长辈，我们叫他董伯伯。他过世的时候，他不是年纪太大的时候过世，可能还不到80，在癌症。可是他很照顾我们同工。可是我每次想到，我很感谢主，因为在他最后的年日，因为他生病的关系，他多一点住在振兴或者荣总，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所以最后的年日，我有机会多一点服侍他，多一点看他。连他去世的那一天，我都看过他，而且他一去世，我就到他床边。我还记得在他床边祷告的时候，好像从我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说：“主，在你的圣徒离世的床边是何等的一个造就，对我们是一个造就，确实是这样。”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来思想关于年长的事工，关于我们有机会碰到年长的，无论是你自己的家人，包括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圣徒，那我们不是特别要学什么技巧去服侍他们，可是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要大家，我的讲义写的零零碎碎，里面有一些都是我们过去在翠柏团契写过的讲义，所以有点零散，可是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机会想一想这个题目啊，特别如果我们比较年轻，可能我们对年长的实际的特质不一定想得那么深入，那借着这个让大家有一点思考，当我们真的遇见的时候可能会有帮助。那今天我继续讲以前，我先请我们中间有两位弟兄姊妹讲一点他们的经验谈。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很热心的服侍年长的，那我找了其中两位帮助我们，因为是林杰，大家都知道他有许多年带我们年长的团契，我想他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另外因为我找启源兄，汤启源弟兄，因为他除了这几年也服侍一些年长的以外，他自己的父亲母亲，我想他都有经验。如果启源兄讲完，玉玲姐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你补充。你看他还没讲你就摇头了，那我要把时间交给他们，他们先短短的给我们讲一些他们的经验谈。玲姐，
其实并没有什么经验呐、真的说真的，虽然我们多年做一些探访的工作，那其实我由衷的来说哈，其实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探访哈，应该是教会把我们定下来，因为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刘牧师吧，他去立德安养院探访，接着就。我们去探访这样，那我觉得我们本来并没有说有什么爱心啊，或是说有什么恩赐，这种传福音探访的恩赐跟爱心。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顺服着去做的时候，自然就有负担。这样，我们踏上去，我们去了以后，就自然看到这种景象的话，就自然会有这个负担。这样。那我记得我们去老人院已经有蛮多年了，到底几年我也忘记了哈。那我们当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蛮震惊的哈。那因为面对那么多的老人，我们必须要一个团队哈，我们就是翠柏团契的团队这样子去这样。那因为像这样的事哈，等于是说。把福音传给这些老人，那应该是一种 跟魔鬼抢灵魂的一个工作这样。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是祷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恐惧战境，就是先祷告，为我们要去探访的这些人祷告。那通常这些人会安置在老人院，通常就是年纪很大啦，那可能有一些数疾啦，比方说中风啦，行动不方便啦，这些老人病啊，那或者是残障，那这样的人他们心灵通常都很不快乐，他们认为说好像被家里的人好像遗忘啦，或者是说疏离这样子，所以他们并不是很快乐这样，所以这样的人是更需要爱跟关怀。那我刚才说就是说我们会在祷告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团聚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完我们会为这些老人去探访的老人祷告这样。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一定要预备有神的话，就是神的话，那还要就是说诗歌，我觉得诗歌非常重要。那我们教会也预备了很多这些探访诗歌，那我们通常都会我们都会先预备，不能说到了那个地方再来选诗歌，我们都是事先有预备。那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团这个好像说这个团队蛮和谐的，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蛮和谐的。那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跟人接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诗歌嘛，因为你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说我们去了就是说表示说我们是基督徒哈，那神爱你们哈，因为神爱我们也爱你们，所以我们才来来看看你们，来探访你们哈。那我们为你们唱诗歌好不好，他们通常都不会拒绝哈。那我记得在老人院的时候觉得在那个大厅里头是最好，在大厅里头我们如果唱歌的话，我们一票人在那唱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受感动，所以那些老人他们也会很受感动。通常那些妈妈那些老妈妈他们你比较容易跟他接触，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会常常会自怜啊，而且觉得说自己很可怜啊，而且他也觉得说他好像说家人不太理他啦这样，或者说他哪里痛哪里痛，他会很自然的喜欢跟你讲这些这样子。那而且他们年纪很大，通常你每一次他去他都跟你讲同样的话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耐心在那里听哈，那先听他才会听你这样子。那我是觉得那个男的哈，就是比较那个老伯伯他好像他们比较能够适应他们的环境，他们比较能够好像说认命哈，就是说能够接受他这样的安排哈。那通常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比较不会好像说愿意跟你接触或是愿意跟你攀谈，你如果跟他讲讲话他顶多跟你点点头之后他就不太需要理你，就是说需要你来理他，或者说愿意跟你再继续谈下去这样。那可是如果你在那个在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会留意听。那有时候往往诗歌是一篇很好的信息这样。有时候当我有时候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话去的时候，他还是要凭着信心去的时候，我是觉得神都会做工。有时候那个诗歌比方说我觉得因他活着是一篇很好的信息这样，这个歌词实在是一篇很好的信息，你可以把诗歌唱完以后就把它解释啊这样。那往往我觉得说那个波波男生男的他会比较理性，他会认真的在那里听这样。所以我觉得几年这样子探访下来，对这个老妈妈她好像只是喜欢你去做伴，或是喜欢听你唱歌，或是喜欢你为她祷告她也愿意可是你如果跟她讲耶稣爱你，跟她讲信仰的时候她就会顾虑很多，因为她有她的民间信仰，或者她会顾虑到她的孩子啦，她的怎么样啦，她的什么 府中排位啦之类的，他比较会顾虑这些，这样，所以他们心思比较复杂。那我是觉得那个男的哈，老伯伯这些哈，他们比较理性理智，那他们如果听了觉得有道理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发现年长的哈，好像弟兄比姊妹容易接受，我有这样的感觉。像有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去那个为一个老妈妈，八九十岁，她大概自己年龄她也都忘记了，她年纪很大，这样我们跟她传福音传很久，她就喜欢你来，而且她也会速算你什么时候没有来，因为我们是定期去看她。他也会记得说，啊，你什么时候没有来，或者说，啊，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他会期待我们去。可是你叫他受洗，他就不要这样子。那但是我是觉得那些男的吼，他会跟来跟去哦，你到哪一个房间去讲，他就跟着去，他们会很专心的听你。这样我是觉得对这个男的传福音，我觉得是好像更你觉得说更喜欢这样子，你会觉得说你更有收获这样。那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叫他，还是要好像 push 他受洗，还是要一直跟他讲受洗这样。那我觉得受洗很非常重要，如果他真的得救的时候他是需要受洗，可是他还不很清楚的时候哈，他受洗也有帮助。像刚才我讲那个老妈妈哈，她最后她也愿意受洗，可是她受洗之前跟受洗之后就完全差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以前她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她很喜欢你来，每次来她就跟你讲从前她的故事，就一直在讲，那然后就会讲说她哪里痛哪里痛这样。可是她后来受洗以后，她整个人比较安静，而且看到人她就会笑这样。那整个人安息下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好像就是有一个归属感了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好像说他愿意来接受说我已经是信耶稣了这样。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心敞开，我想神就是容易进去这样子。那所以说我是觉得不管你是不是很认识的时候，你不必等到说他真的完全认识真理的时候才来请他受洗这样。那就是说他还没有真的认识的时候，他受洗还是会有改变哈。那如果你一个人真的受洗的时候，真的认识主的时候，他会要求受洗哈。我曾经有认识有两个这样的一个 case 哈。比方说我曾经也是对一个差不多八十几岁的一个老爷爷传福音哈。他是我一个子女的先生的爷爷哈，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开始有台语聚会，大概是1991年左右这样。我们是1992年的秋天，从10月才开始有台语聚会。那时候我跟我子女，我才从我婆婆家搬出去，去跟他跟我子女一起住。那时候他就说他有一个老爷爷啊，怎么样哈。好像说性情不怎么好啊，这样子啊。那我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曾经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好像神就会给你这个机会，这样。那我这个子女就说啊，他这个爷爷啊，性情不好啊，这样。那我就说，那为跟他传福音呢、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传福音呢、啊？这样子哈。那我就曾经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样。那就有一个机会。这个老爷爷就来了哈，就有一个礼拜天，我也忘记那个时候礼拜天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台语聚会。可是我回到家是记得是三四点的时候，他说他爷爷来在睡觉，然后说哦这样好，那我等一下跟他传福音这样。那我跟他传福音传了以后，那通常你跟一个这个老伯伯传福音的时候，他通常会讲一些就是说他的优越感，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怎么样这样，通常他会这样子哦。那我就说对，那很好，就是说我们，他就说 他也会行善，会干嘛这样的？那我们就说，哦，对，那很好，就行善是我们的本分这样子。后来跟他讲讲讲，他好像就是说，嗯，他不怎么需要这样。那后来我还是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个耶稣哈，他不是说像一般的偶像，你在庙里头你必须要去那边才能够认识他这样。那我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位神哈，他是爱我们。他可以与我们同在，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我们随时有需要的时候跟他祷告，他就有办法这样。那就没想到，哎，过不久他回家去的时候，哎，有一次他说他胃病就去住院，住了三天，好像三天都没睡觉，打针吃药也没好。然后他就想到说，哎，我好像曾经跟他讲过这个耶稣这样。然后他就自己去祷告，结果说，哎，他祷告他说，哎，蛮灵的哦，然后他就能够睡觉，然后第二天他就好了，他就不痛，他就说他要出院。他出院以后他就很认真，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男的跟女的不一样，就是这样，他很认真，他就说好，那我要洗礼这样。回去的时候他就住在瑞芳，然后他就去洗礼。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看到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我们都会去扶持，甚至都会去接送他这样。那可是这个老爷爷他的教会就在他家的对面，就是过了一个大马路这样。那我后来问他说，经常他不知道，因为他每天都是礼拜天，每天都在家，他不知道哪一天是礼拜天这样。所以说有时候呢，我子女他们回去的时候才会带他去教会。他说他们教会的人不曾来探访过。那他如果去教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这样过个大马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蛮可怜的这样。那后来他去世以后呢，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女儿啊，他好像没有儿子，他有好几个女儿，就是说坚持要用他们的民间信仰 的那个仪式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也曾经遇到另外一个就是外教会跟我讲了说，在我们北投有一个癌症末期的妈妈，她叫我们去跟她传福音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还住在我北投我的家嘛。那个时候我就是说也是差不多在1991跟92之间这样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牧师这么有爱心，如果我知道的话，那个时候我就叫我们教会牧师我们这边去探访。那因为他不会讲，不会听国语，他只讲台语嘛，所以说。跟我讲的那个姊妹说，叫我说，哎，你婆婆的教会是台语教会，请你婆婆的教会的牧师去探访她这样子。那我也转告过，我也讲过这样。可是我婆婆认为说，啊，她那个是重病的人，她又不能来教会，她意思认为是说，好像说看不见另外增加一个会友的意思这样子。好，那后来就是说，我就常常去探访他。那我是觉得这个癌症末期的病人哈，他非常渴慕神。他这样接受福音以后哈，我不是常常去看他，因为我也不是很方便去看他。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对他非常有大很大的负担。我就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这样，所以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很安静。其实他是末期的人，他后来才知道说他那么快就去世这样。他癌症末期，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洗礼哈？你要不要受洗？他说他要，这样。那我就回去就跟我婆婆讲说，哎，要请牧师去帮他施洗这样子。那我婆婆说，施洗哪有那么容易？我们要开小会哈，因为长老会说要开小会这样。然后那开小会，那后来我就直接打电话跟那个牧师讲这样，他牧师说好这样。那后来有一次也是。我应该去看看他的时候，我没有去看他，可是我里面就是很有感动。可是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去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去这样。那事后过了几天以后，我就打电话的时候，他媳妇来接着说，好像很兴奋，好像要跟我报告一件什么事情一样。他就说啊， 我婆婆已经过去了，这样哈。那可是呢，哈，她是很安详的去哈。那她说，我婆婆要去的前那个，她一两天在那里挣扎，挣扎，就是说挣扎，就是说好像一直都不断气哈。那我们这台湾人就是世俗，就是拜拜的人，他们就是说，人要去世的时候，必须要把他跟出来听他讨论，是不是啊？就是说把他放在偶像跟他的祖宗牌位的前面这样子，就是等他好像是说跟他们告别还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可是他就不愿意去世，就是就不肯断气这样子，就是不断气。那可能我觉得神也是感动那个牧师，这个牧师就去了，去了以后就看到，哎呀，怎么他要死掉，所以他这个牧师也很紧张，就很着急，就觉得说要赶快帮他施洗这样。那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妈妈的先生就反对，他说他已经要死掉，你干嘛给他洗礼？他说，如果洗礼的话，那我怎么给他办丧事这样？那后来牧师跟他妥协，就说没有关系。他说我帮他洗礼啊，你办三次是两回事，你可以照你的方法去办。那我帮他洗礼，然后他就同意说他帮他施洗以后，他接受受洗以后，说很安详，他就很平静，就这样好像就这样去世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他是盼望要施洗耶，他盼望要受洗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一方面也可以要求他说，你就是说那些重病的人呢，哈，就是说如果怕他机会不多，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快点好像说来接受洗礼。因为其实他接受洗礼的时候，对他心里头好像有一个归属感，他更容易敞开心来跟好像说面对神，那他好像说更容易接受神，让圣灵在他身上做工这样。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教会很好，真的是能够愿意这样子为着灵魂哈，这样像野外布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一个活动。那像我们这个老人探访，这样那我再讲一点，就是说像我们去探访的成员哈，我觉得探访的成员真的是也真的是非常宝贵哈。我们这些探访成员，特别刚才讲到唐妈妈，唐妈妈真的是一个活的见证。有时候我们跟老人讲说，哎呀，你如果有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他替你负担一些，你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那他真的是可以让你非常的快乐哈，让你没有忧虑。他说我就没有办法不忧虑这样，他会讲一大堆事情。我说你如果有耶稣的时候，根本不会，你就不需要把什么事情交给他。那可是你怎么给他看见呢？对，我们有时候会做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哈，这样。那可是如果说你让他看到一个像唐妈妈这样，以前唐妈妈常常跟我们去探访，他如果在台北的时候跟我们去探访，他好可爱，他非常单纯。他这样去的时候，去跟那些老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比那些老人年轻啊。唐妈妈也会觉得他，哎，他比他们年轻。那些比他年长的人说，哎呦，有这个，哎，跟我们差不多人，你看他还可以来探访我们。而且唐妈妈很可爱，她哈，就是很单纯。你叫她唱歌，她就唱歌；我们就叫她 solo， 她会唱那个哈，比方说我们那个嗦哆哆哆来咪嗦啦嗦嗦哆哆咪来哆的，这样。我们那个诗歌里头有，她是唱日文的，唱日本歌这样。那我们那些老妈妈哈，她也会日文啊，所以她就好像非常亲切感。所以这个唐妈妈去探访哈，真的是很有活力，让这些老人好像说，哎，真的是不一样。跟他一样这样老的人，也是可以信耶稣。信耶稣的话是这么快乐，这么单纯。那还有小孩也是，像上次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哈，我就因为从去年开始的时候，那个立德安养院哈，就搬家了。他搬家，我们跟他问地址，他都不告诉我们，因为那个老板是佛教的嘛，所以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他都很不高兴这样子。可是我们也不管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就比较接纳我们。到后来的时候，他虽然不笑，可是我们就是还是会跟他笑，跟他打招呼，他还是会给我们开门这样子。可是他不告诉我们说在哪里。我上网去查哦， 去查这个立德也找不到，这样。那我也曾经去北投，他说搬到北投，我去游行北投，去绕也没找到，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也蛮可惜，因为里头有几个老人，他们很渴慕这样子。那今年，所以我们就今年就没有去老人院了。像我们今年就是探访病人啊，或者说，个人各自探访这样。那我今年SARS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好像探访同工好像都有点事，那我就打电话找那个堂姐嘛哈。那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小孩嘛，我说我们不好意思你带那个你那个余真去好不好？他说好啊，没关系啊，这样。那我就带那个余真去。那我们那天是探访两个地方嘛，我们赶场，我们就先去看那个谢伯伯嘛，哈。那谢伯伯他家正好有一个那个谢秉忠，就跟他这个小孩玩得很好。那接着我们要去那个三总看那个陈伯伯，那真的是很远呢。所以我就说我不会开车，这很遗憾的。我就常常每次探访的时候就不会开车，很遗憾。所以我就跟文凯讲说，文凯，常牧师曾经说，我们年长的如果说有需要探访或干嘛，要请你开车，请你们年轻人开车啊，这样。那那一次好像常牧师不在这样，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好好，那他就把我们就接我们，就是从那个明德路把我们带到那个三总。那时候陈伯伯啊，好像住那么久，他真的是很烦这样。那结果看到余真去，他好高兴哦，这样。所以有时候病人哦，他看到小孩，他会很高兴，他整个好像情绪会好多了这样。那只是说我们要有信心，愿意让我们的小孙子、小孩子去这样。所以我拉里拉扎讲一些，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哈付出的时候，愿意摆上的时候，就是神就会帮助我们。那虽然我们这样探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累，那觉得每一次探访回来都很喜乐，就是很喜乐。其实像那个堂姐她也是很忙，那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礼拜六就是礼拜六买菜啦，回来煮饭啦，有时候也来不及吃，我就走了这样。那去老人院的时候都是一直站着。都是一直站着这样子，那可是回来以后，我觉得神就已经给我们报赏，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喜乐，这样子。对，感谢主。如果是说，我们有出去的时候，出去探访的话就有负担，啊，如果没有出去的话就没有负担。那但是呢，我是觉得就像圣经说，神，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但是呢，神把这个跟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了，觉得我们是有这个责任要去做这样子。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分享一点啊，那个上一次。就是说，大概应该好几年前吧。我是想有一次啊，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会后那个曹牧师就说：“你们，大家一起来拥抱哈。”然后我们被曹牧师拥抱过的人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就是说他很用力，他很用力的拥抱我们。那我在那个。就是我那个老二哈，他读国中的时候，有一年好像是那个圣诞节，我们要去那个就是说那个报佳音嘛哈。那我刚好跟我女儿就被分派到刘牧师那一组，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安养院去。那个时候是晚上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信主还没有多久哈，就是我去的时候。看到那一些老年人哦，我实在很恐慌了，因为我很少有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家哦那个传统，我们真的不懂得这种肢体上的爱哦。那一次真的非常奇妙哦。我看到一个老那个老妈妈，她坐在那边， 那我不晓得，就是不晓得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跑去他的面前，我就蹲下来，然后就抓着那个两只手，然后那一个老妈妈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我说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也爱你这样啊。这一次给我就是说这一次的那个经验给我一个，就是说后来那些年日就是包括服侍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我发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我发觉到说这个是一个，就像林姐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大的报偿。其实你认为你付代价去服侍别人，但是其实最受益的是你。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在思考，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发觉到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这个世上没有就是把爱练习好，我发觉爱心是要练习的，没有把爱练好的话，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都会觉得自己很贫穷。那我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触，就是我发觉到说我们家庭那个生长背景，父母亲都不懂得说那个肢体上的爱。我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年长的之后，有很多的机会都是我三姐在服侍，我们其实都很少，因为我有时候我都要到中南部去工作，那我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回来，但是每一次我都在趁着假日就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吃饭。那我就发觉到说真的是神，真的是他就把这样的爱就是报答我们。就我三姐讲了一句最好的最贴切的形容，她说其实我们是在享受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在享受他，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在服侍他，其实最大的享受是我们得着的。我真的发觉到这一点。那个我爸爸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们尤其是我们这四个男生，我们对爸爸的那个手掌都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手很重，他以前打小孩子就是一巴掌下去就能冰一道啪啪，因为他做那个面包，他做那个西饼，他是很用力的，他很有力量。但是你知道我老年的时候，我常常去牵他的手，我一牵他的手，我里面就充满了感恩。我知道说真的，你可以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服侍他，然后你可以从他的身上真的感受到那种爱。我记得他要过世之前差不多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回台南去，因为他就是上大号，因为他已经行动都很不方便了，那我就帮他洗澡。其实我三姐就是这个工作常常是我三姐跟我妈妈在做，那我那一次真的很荣幸，我也可以去经验这样。因为我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你知道他开刀嘛，而且年纪大了就很瘦，我触摸他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说真的上帝造人是让我们用这个肢体去感受那个爱， 也把这个爱流露到对方去。但是往往我们东方人就，我就发觉到东方人在这一种最能触动人的感情的那种肢体行动，我们最好像最不行，我们最就是说最没有那一种，最没有享受到了。那我后来慢慢发觉到，就是说其实可以做得很自然，就是说因为其实里面有爱就蛮自然的，你就很自然的你想去抱抱妈妈抱抱爸爸，有时候跟他讲话就像小孩子跟他讲话。我说有时候看我爸爸他去我家，然后我们跟他吃饭嘛，吃完饭就问他说好不好吃，哇，他就用一副很满足的那个表情跟我们讲说非常好吃这样。那我跟我太太就觉得很安慰，那他 他笑的那个样子，你绝对不能想象说他，就是说他还没有生病之前那个威严的样子，我们都很怕他。但是感谢主，他就是说在我们年纪他 年老的时候，他神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服侍他。啊，再来就是我在讲说有关那个，像上一次我记得我们到就是911的时候，我们跟谢家荣他们去那个东势嘛，啊，那家教会楼下就有一个很大的老人院啊，里边的那个老人哦，都90几岁，哦，他们都很年，他们都很长寿哈，啊，大部分都是客家人。然后感谢主，我就差派那个谢家荣可以讲客家话，然后唱客家歌啊。我都发觉到说，其实哦，你如果愿意踏出去哈，你愿意说稍微牺牲一下你的，就说不方便，然后你愿意踏出去服侍别人。其实得着最大的益处是你本身，而且那个爱可以增长，里面那个爱人的那个心哦，真的可以慢慢的增长。我发觉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哈。那其实我一直想建议曹牧师，我说他安排我们这些同工像探访，不管是老人的事工或者是年轻人的事工，我是希望说。曹牧师有一点给我们，就是说压力哈，不要让我们太自由，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而且曹牧师其实他可以设计哈一些，比如说那个老人院老人的有关老人的那个探访，可以年轻配年长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像曹牧师他真的很聪明啊，他说他知道说去老人院最好是带小孩子去。去病房啊，所以这一些小孩子跟个可以，缓和很多这个尴尬的那个场面啊。那我简单这样分享，谢谢。
主意，我这次写的讲义不是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循着我的思路这样写下来的，而是有里面有不少东西都是我原已有的，过去许多年，有的时候。翠柏团契，我们年长的团契，要我去分享，或者是我给他们一些材料，让他们可以自己分享。那我把他们把这些都放在这里。另外，我许多年来不舍得，有的时候从一些刊物或者特别的一些书刊，我看到一些有关讲到年长的话，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收集一些短短的语录。因为我发现，尤其对现代人而言，那个很有帮助哈。很多现代人，他们就是要，就是看一句话，比看一篇文章也更吸引他们哈。我也因为许多年收集这个，也有这种概念，所以才能够写那个电脑看板，想办法都用短短的话，传福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我有许多这一类的语录，我也放了一些在这一次的讲义里面，像我刚刚说的。我没有打算很有系统的告诉你要怎么样服侍年长的，我觉得这个题目，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你不需要太专业，因为在我们旁边，就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你都会遇见有年长的，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活的教材可以用。那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去留神，没有去往这一方面想，所以我把有关这些写在这里。你如果是细心的读一读，有心去观察去运用，就一定会有帮助。其实我们服侍别人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会观察，要去学习。就是说，就像以前救世军的创办人，他的女儿Catherine， 她就是这样。她说，我最生平最主要读两本书，虽然她读很多书，她说我最主要读两本书，一本当然是圣经，另外一本她说是人的心啊，就读人的心啊。我们去服侍人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室，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很多人不是他们跟人相处啊，都是要取要用要要求要批评要做这些，可是其实我们跟人相处应该留60% 学习。即使你正在处理，比方你的孩子的事，你正在跟你的先生有沟通，或者所有的情况，你应该留超过一半的注意力去学习。也就是不要那么快对对方有什么论定，而是从对方的反应啊各方面你学习事情，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他一些事情的反应或好或坏，那是上帝放在他里面的，那就是说放在他里面的本能，虽然他有时候误用了是坏的反应，可是那也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学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这样那种学习没有任何的课堂能够教你的，你借着这些学习你才真能够有服侍人的本钱。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就像那个我刚讲那个女将军 Catherine 说的，她最主要读的一本书是圣经，或者说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使我们遇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的是正面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两方面。所以我这一次给大家的讲义就是让大家想一想这些事情，所以我写的并不完整，那你可能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你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可是我还是提到一些点让大家有一点基础哈。第一，我们对于年长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尊重他们。其实我们尊重人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习惯，圣经不是只要我们尊重我们值得尊重的人，圣经有一句非常清楚的话说要我们尊敬众人，只因为他们是上帝造的我们就应该尊敬他们。我们应该尊敬下属好像在尊敬一个长官一样，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儿女好像在尊敬父母一样，我们要尊敬一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人好像在尊敬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一样。那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我想人有对待人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合乎神的道路的一个态度，我们一定会在生命当中学习的东西是更正确也更丰富更宝贵的。那如果连那些比我们不如或者比我们年幼别人所轻看的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我想我们有许多的理由可以尊敬一个老人。那尊敬有不同的方法，我不需要尊敬一个跟我同年纪的用的方式态度跟尊敬一个老人一样，并不需要，你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尊敬老人也有他的秘诀在哈。比方圣经教导这种事，圣经教导的很细，他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怎么样，要站起来。我一直到现在有这种习惯，我不一定每次做得完全，那个时候一个年比较年长的，当然要看情形啊，如果到我一两岁两三岁，我们看成像平辈的朋友就比较不会那么拘束哈。可是只要你觉得是稍微年长一点的，我们还是会就站起来跟他讲话哈。那不需要做得非常的太有点挨板哈，可是我们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好，那在许多场合里面我们都留意尊重年长的，特别跟他们讲话。保罗教导我们说，教导提摩太，他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需要劝诫年长的，他说你就是劝诫他，你要像劝诫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你即使需要跟他说什么也要用好像对待父亲的态度这样。所以像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时候会让年长的优先啊，像这些对他们都是一个尊重啊。另外我想年长的他们喜欢有人跟他们讲一下话，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至少从教会做起，看见有年长的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又不跟他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才要这样开始吗？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称呼他一下我不但建议这样，你如果能够用一点肢体语言摸他一下肩膀啦，拉一下他的手啦，或者甚至如果是碍眼的时候去挤去坐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也好哈，跟他讲一点话我想如果他是比较年长的，你不怕有性骚扰的问题哈，这也没关系，你可以更释放一点这样做哈我觉得年长的会喜欢这样。刚刚启源兄也提到，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主日聚会后面的时间，如果我觉得应该为人祷告，你们知道我有时候会起来为人祷告，我不一定每一次觉得要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会特别有感动为某人祷告。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感动，我也会去为年长的祷告 我并不等到我一定有特别的感动，有时候我也会为年长祷告，可是有许多是为他们祷告，你觉得有主的祝福在里面。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跟年长的有这种不但关心他们，而且说一点肢体的接触，摸一下他，拉拉他的手，有时候有机会抱一抱他。你知道年长的会特比年轻人更敏感于这个，更宝贵这个，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看重他们，你在意他们，啊，年轻人你不这样做，他也不会觉得他没有被看重哈。一般来说，哎，可是年长的会这样。那我们关心年长的，也要留意到他们关心什么，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关心他们而已啊。不是说我们认为什么好就塞给他们什么。年长的大致上有几样事情他们会关心的，一个就是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身体。就像我刚刚讲，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一点，他就开始意识到身体的一些衰落的情况啊。那所以我们也要体贴他们的这种情形啊，留意有的时候跟他们谈到这一方面。像我常常到国外去，我虽然不是去东南亚，可是我经常在泰国转机哈，不是转机的，就一个 stop 啊，那种地方是比较有这种东西的，我就会去买一些这种果油之类的、膏药之类的东西，比较中国式的东西哈。像我回来有时候送那个，应该怎么样？张妈妈、张奶奶哈、张杨清华，哎，他就很高兴哈。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哈。我们虽然很注意 divine healing 神圣的医治，可是呢，我也喜欢看见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哎，有时候会主动的不让咱家公什么草药好，只要你不要过度就好。那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哎，也是我们关心年长的，也是一个接触点哈。还有年长的，他们很关心儿孙，一般来说，好，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跟他们谈什么话，你只要提到他们的，如果他们没有年长到这样的地步，提到他们的儿子，如果再年长一点，提到他们的孙子，多半的时候他们眼睛就会发亮，或者就有话题跟你讲哈。那你这是一个可以谈的事情。也因为这样，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去探访一个年长的，或者要跟一个年长的有一点关系啊，有一个非常多半的时候很少例外啊哈，你一定会有效，就是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去，很容易就让这样的人的心打开。其实不只是年长的啦，有的病人也，我们看过这样，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先生有外遇，她就自杀，真的很笨哈，还喝通乐，那个又不会死，然后自己受苦，她先生继续就过她愉快的生活，那就受苦。还不止这样，她好一点以后还吞两次。那我们第一次去看他，借着别人介绍，第一次他就是，你一看到他心一点都没有打开，他就是应付你这样。后来我们第二次去，我忘了那一次是跟亚军还是跟谁去，带着恩轩还是另外一个家庭，带着一个小孩子去，你知道吗？一进去，那个大概差不多40岁左右妇人眼睛就哐就亮起来，然后那天他就讲很多话哈，就跟我们心更打开，所以这是一个秘诀，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个。对年长的更是这样。年长的还有一个点，我们也可以留意，这个不是要批评他们，这是很正常的哈，就是他们蛮爱钱的。这个意思不是他们真的爱钱了，是说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不是每一个年长的这样，可是有很多年长，他们已经不再自己有收入，所以他们会在意手头要有钱，然后比较有安全感。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并不常自己用那个钱，可是他们用这个来给儿孙啊，他们就觉得很好。所以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父亲节、母亲节我们买礼物，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重阳节我们都不买礼物，我们都送他们礼金哈。那我不敢说对每一个人都适用，但是平均值来讲 ，average 来说，年长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金钱，比方像我妈妈最喜欢看到我有糖果啊哈。他就跟我要一些，他自己不太吃，你知道要来做什么？给我那些宝贝的侄儿侄女们。那我其实我也会主动这样，有时候我就会给他一把，让他可以分给他们。我妈妈这几年她有一点记忆比较衰退，有时候她会拿了糖果就放在口袋里面，过了一会儿看到我又跟我说：“哎呦，你给我几只娃，给我那些孙啊。”我说：“妈妈，你口袋里面已经有了。”哦，对。那所以你给年长的这些东西，让他也可以给 年幼的也很好，像有时候我有吃的东西啊，甜食啊，像这些我回去有时候我直接给我那些侄儿侄女们，可是有时候我故意给我妈妈，虽然我知道她不会吃那么多，给她有一个作用，让她有机会啊，给儿孙，她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这个是小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达了对年长的尊重。如果你家里有年长的长辈，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留意的事情哈。那因为年长的一些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有教会比方办一个活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也能够一起去，能够帮忙提东西啊，有一些状况能够扶持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哈。那这是大家都已经在做的哈。那当然年长的也有时候有点讨厌，因为他们有点唠叨啰嗦，讲话讲很长。所以我跟你说，第一，你如果有年长的去服侍年长蛮好，因为年长的对待年长的他们都一样，可以讲很多的话也没关系，然后也可以听很多的话。所以你年轻人如果想要翠柏团契，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讨厌啊，因为他们有时候一个人开始讲话就讲得没完没了啊，有时候还忘记，我不知道我妈妈最近比较会这样，可能他会不会讲过了忘了他讲了又再讲一遍。好，那这个可是这样的人有他们很可爱的地方。我记得以前唐妈妈到晚年也是记忆就很不好啊，那他常常回出来就忘了他家在几楼啊，但是他记得两个地方，一个是他家，一个是教堂。他有时候会早上忽然坐到教堂来，然后就坐在我们旁边。还有一次他不晓得为什么不到三楼去，轰轰轰就跑到我们七楼，你知道，我们在三楼学校上课，他就坐在学生旁边，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唐妈妈就是学校上课，反正我们也他在那里也不妨碍我们，就继续上我们的课。那有时候他就到三楼，然后就从图书馆随便拿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看，反正就可以坐在那边两三个小时哈。我就会偷偷打电话给玉玲姐，她在上班，说：“哎，你妈妈出来，等一下怎么办？她知道不知道走回去啊？”那反正就是会这样哈。所以年长的有各种情况，看你怎么看他，你也可以把他看得很讨厌，你也可以发现他们有很可爱的地方哈。那当然，我们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多耐心，也没那么多时间，整天听他唠唠叨叨讲一大堆。所以有时候让年长的服侍年长也是一个秘诀哈。但是我们年轻人还是有时候需要分出一些时间来，让他们有机会跟我们讲话了哈。那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啊，或者教会里面关心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哈。那但是我顺便跟大家讲，你要特别留意，特别姊妹们啊，刚刚林姐说人到了年纪大好像男人反而比女人哈比较不那么顽固，年轻的时候好像男人比较顽固哈，可是年长，刚刚林姐这样讲，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可是她讲我也蛮同意的哈。那上帝造我们就很有趣哈，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特点。那这一点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可是这一点可能提醒我们姊妹们。我在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页有一个语录是这样写的，他说在最上面第几行，他说使我常常很甜美，因为一个酸涩的老妇人是魔鬼的杰作。你不要以为你一定不会成为酸涩的老妇人，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啊，你就有一点啊哈，不讲理啦，或者是啰啰嗦嗦唠唠叨叨啦，等到你五十岁的时候七十岁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的老妇人。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哈，男人有男人要注意的地方，女人有女人要注意的地方。这方面倒是圣经也提到一些哈，你看保罗在告诉提摩太怎么服侍年长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需要教导年长的。我跟你说，在我侍奉主的头几乎15年到20年，我很少在讲台上讲什么话对年长的有一点要纠正他们或者勉励他们。我跟你讲我很少，不知道你们也许没有跟着我在一起这么久，你们没有注意，这就是我告诉你，我很年轻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讲这样的话，我也不讲这样的话哈，因为我看过有的年轻人学荣教授讲这个话哈，那个味道实在是很不对哈，不舒服，所以我就刚开始侍奉主，我就立志说我不要这样子做哈，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合适的，我相信主自己会做工，所以我期盼着有一天我年纪够大可以讲一点话。现在我还是不能讲得很释放，如果有一天我像荣教授一样80岁 也许可以讲得更释放一点。就像荣教师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不怕那些年长的，他是很有爱心的人，他的意思不是说他要跟他们起冲突，而是说我敢给他们讲率直的话。好，那所以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讲这个只是让你也思想一下，说我们有不同的阶段，随着我们不同的年纪跟阶段，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有分寸，这个也是一个尊重的一个含义。好，那你可以常常称赞年长的，如果你从心里面称赞，我们讲过称赞你一定要是真诚的，还有你要是下过功夫的，不要乱称赞。好，那如果你要称赞年长，你必须对年长的你的观念有更好的观念。比方你能不能从心里面很真实的称赞一个年长的很漂亮。如果我们还是在那种观念一定要是很年轻的样子才叫漂亮的话，我们就很难从心里面这样称赞年长的，对不对？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称赞年长的，不要忘记有一天你也会年长。我也是看到人家这样讲说，女人多半都同意说她的漂亮跟年龄无关。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这个结论，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女人并不这样认为，尤其年轻女人。但如果说一个人过了40岁以后，说女人哦，过了40岁以后，很多都同意漂亮美丽跟年纪无关，也许是对的，因为你自己也过了40岁了。但是那确实是一个事实，看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你能够称赞一个年长的妇女她很好看哈，我觉得他们会很高兴。我跟你说了，女人就是到了80岁啊，还是喜欢人家说她漂亮的，你要相信这一件事。 OK 啊，那你要从心里面能够称赞她啊，没关系，你可以跟她说啊，你也许老的水法啦，你的漂亮的老的漂亮法。我有时候跟年长的讲，哦，你也老衰老衰啊，他还是很高兴哈。当然你不要对一个50岁的人说你老衰老衰。那我们做年长的不只是关心他们，我觉得让他们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特别在教会里面能发挥功用是很重要。这一份我觉得我们教会还做的不是很够哈，但是我想逐渐会更有这样的做法。啊，比方我经常留意，如果有年轻的夫妇，他们刚有小孩，啊，有的时候他们来问我一些问题，我即使我觉得我知道怎么回答，而且如果我需要回答，我还是稍微回答，但是我常常会建议他们去找一个比较年长的，也问问他们的意见。哎，这个一方面，他们年长的确实常常有一些宝贵的意见；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年长的觉得他们有用，啊，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哎，年长的出这些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常常答案是更稳定的，更有长远性啊，比较没有副作用，因为他们有许多年的经验。嗯，那其实年长还可以做许多的事，我并不觉得年长只能做好像说啊，你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多做祷告的工作。你可以让他知道说，祷告是很要紧的工作，不是你因为你现在不能做什么了哈，所以才做祷告的工作哈。那可是除了祷告，他们本来就还可以做很多的事，像我刚刚讲的，我也很高兴，像我父亲年长的时候，翠博团契还请他去讲这个医药保健的尝试，啊，我父亲很高兴哈，好好的预备，然后去讲，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好，让年长的可以在教会里面发挥另外一方面的功用啊。那我们教会有养老院的工作，这也是我非常感谢主的。我特别觉得为这件事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福音事工哈，是不会增加我们教会人数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当然我不是那么不上进啊，不期待教会人增长啊，可是我觉得除了那些能够使教会增长的工作以外，我们有一些工作是不会增加教会人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荣耀的事情，你们不觉得吗？这个我有时候称这个叫存款啊，就是你不是多少钱用多少钱，你不是月光族，每个月花光光的，你有存款，我觉得那是一个属灵的存款，对不对？嗯，希望你们也有这种观念。我们养老院的工作起头是因为有一位姊妹，她妈妈进了养老院，我们去探访她，然后就开始注意旁边的人，后来我们就立德安养院是这样开始的。 啊，后来我们有其他的接触啊，刚刚齐元兄给我建议，也许我应该这样，因为我们去老人院工作比较不容易，现在是白天礼拜五下午，以前我太太带着干事还有神学生去，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多谭勇夫妇他们都会主动去哈，那未来我们还需要有别人能够去，但是白天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人要上班，那晚上老人院的探访有时候晚上不一定很方便，有些老人院不一定喜欢我们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那我很期待我们教会老人的事工不是只有老人院的事工，因为还有许多我们可以还健康的老人我们也可以去探访的，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我还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仰望主，希望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主给我们开路，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哈。前我很盼望齐元兄他半退休状态能够做，后来我发现他工作还是缠着他哈。那如果能有几位哈，能够有一点像退休了一样，我们可以有白天的聚会，啊，我不是只要一个聚会来到教会，他们也可以是聚会，好像一个团契一样，可是他们有许多可以跟老人有关系的活动，一旦他们得到兼顾，从这些人像刚刚林姐讲，由这些人带着去探访老人，哎，我觉得那个会很不一样哈，就像唐妈妈去探访老人，那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像这样的工作，以前玉玲姐甚至有心说我们干脆自己来开个老人院那这个需要有更多的人力，但是这个不是不可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做，不要由教会来做，因为这种要收钱的事教会不要直接由教会附属的，但是可以教会支持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是他们的工作，就像我们支持那些在学校做老师的，他们也领薪水，但是他们做福音工作一样，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来做一个不是像一般的安养院而已，能够包括一点托老院哈，就是说他们可以不要晚上住那里的，好白天人家上班的时候，那些老人都是可以活动的，他们就来这里等于参加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一样啊。那我们也给他们福音，可是也带他们有一些活动，像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可以做的事情，这是许多年前我们都在翠柏团契这个做梦都做过的，可是我们很想做，也有一些教会他们已经开始做，可是我们不够有这种人力哈，我们比较不是财力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比较是人力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一些人有负担，无论 part time 全职的或者部分时间的来做，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那在教会里面除了有这些事工还有已经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成员的年长的团契以外，我觉得做老人的工作还有一点很宝贵，这个要小心的做，但是过去我觉得我们不够，弟兄姊妹有时候不够有这种想法，我也不够鼓励，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教会有办丧事，无论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会，我们经常因为做老人院或者做探访医院的工作，经常有一些我们才刚认识的，后来他们去世，办丧事，邀请老人参加。一方面，他们多半不用上班，他们可以去哈，让他们有机会参加诗班，这些都很好。我看过一个几乎成员全部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的诗班，在丧礼啊，或者像这样，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哈。那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借着这个，他们也。如果他们还不是很认识主，也可以借着这个有一个思想永恒。可是还有一点很重要，老人会比较心安，他们看见哦，你们这样办丧事，他会觉得说，如果有一天你们也是这样这么慎重的给我办，他们会得到安慰。我觉得父亲就很可惜哈，他从年轻他就从不参加这种事，他也很怕死，这是他很照顾身体的原因之一。后来他信主也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可是我印象中他好像从来没有参加过别人的丧礼，所以他可能从来不知道他的丧礼会是怎么一回事，像我就会知道我的丧礼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办过太多丧事哈，所以我觉得让老人有机会参加这个很好。可是我刚说这个要小心，你不要太积极邀请他们，因为老人有的哈很怕看到他们觉得在那里傻丢，万一我可以活九十岁变成八十岁就死了你不要负这个责任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跟这个有关的哈，我许多年前我就留意到这个，后来在我记得1997年，我把它付诸行动，我也很感谢主，我及时付诸行动哈， 1997年我们做了一件事，我要全教会的人写遗嘱。那个时候还，如果那时候已经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会记得这件事啊。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因为周美仪老师也在，我们的朱哲明弟兄过世的时候，因为他很突然的，所以他们找不到他留的遗言。虽然好像说他有遗言，可他们都不确定，他们就很难过哈。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不能只是要求说，哎，在座老人们都要写遗嘱啊。An old man must die, a young man may die. 年轻年长都有可能死，所以我后来一方面为了年长，一方面那是事实，是我要全教会的人都写哈。那我就设计了一个简单遗嘱的格式，一边是私人的，包括你如果要交代你的财务啊各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些我给他们一些提示啊哈。比方你对永生有何期待啊，你对儿孙有什么勉励啊，像这些话哈。那我要大家那个公开的，就是比较不是私人性的部分，如果喜欢交给我们也好哈。结果一共只有三个人交，两个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因为这样，我跟你说，我爸爸是很少数有人可以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纪念特刊里面有他自己的遗言的一位。所以我也许过一阵子我们应该再做一次哈，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想，我自己从好几年前我开始写遗嘱，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 update 一下，更新我的遗嘱的内容，因为有一些要更新哈。那因为我的遗嘱比较没有法律问题，所以那个不需要什么去公证的，反正电脑上我的干事都知道，我那个档案他们都不会看的。那个档案一打出来，曹牧师遗嘱一打出来，第一页就说，除非曹牧师夫妻去世，请不要看内容。那你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哈，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安排哈，啊，我觉得这是好事。那我们想到年长的，特别觉得，当然我们说young man may die，可是年长的毕竟确实一般来说比较更接近永恒哈，所以我们期待他们能够认识主，像我们在做的老人工作，我觉得很宝贵哈。我记得有一年我遇见，好像我一个同学，他说他有一次在加州遇见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弟兄，就跟他说，曾经有一个曹牧师传福音给我，他跟他谈了以后，他觉得他讲的应该是讲我哈，他说我现在对永生我有盼望有把握哈。那说实在话，我完全不记得，我觉得他可能弄错了，可能不是我。那无论怎么样，如果我们有机会被神使用这样子，而使一个人当他年长面对永恒的时候，他可以说曾经有人传福音给我，所以我现在对永恒有把握，这是多么有福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羡慕像这样的事情，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不只是对年长的，当然，因为我们并不是，人都到年长才会过世哈。那在这里我还有许多内容啊，我想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看，不要我们也讲到你就不管了。我想你自己看，我觉得会有帮助哈。那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思想一下年长是怎么样。那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学习一些事情哈。尤其最后几页我提到有一些语录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可以用在我们服侍年长的上面。有时候你可以给他们讲这里面的话，可是我觉得对我们自己也很有帮助，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第八页上面这个一个年岁渐长者的祷告很好哈，这是我在一个书上看见，我把它翻译过来的。比方最后一句话就表现这个年长的哈，他蛮有幽默感的。他说：“对于我所积存的许多智慧，如果没有全部派上用场，似乎很可惜。但是主啊，你知道我更盼望在我生命末了的时候，能拥有一些朋友。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一个老人哈，觉得他知道的东西一定要告诉人，他可能会失去朋友，因为他可能人家不那么喜欢跟他讲话哈。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提醒自己到年纪大的时候不要。”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智慧啊，非要传承给别人不可哈。你还是可以依靠主，仰望主，主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对人有帮助。可是其他的时候，你可以不要那么唠叨哈。我跟你说，我很相信年长的可以被训练的。为什么？我大概10年前，我带着沙漠的学校的学生去，一个去新竹峨眉那个地方，范炳添牧师他在做
外面乡那些客家人的工作。我们去的时候他是老人的一个聚会，那些老人我看都差不多70岁上下了，有的还更年长，好像有一两位是80岁以上。那他是他们立场的聚会，也不是因为我们去他才这样，可是他就是当场唱完诗歌，他就说现在请每一位都做一个1分钟的见证。嘿，我就要看到这些年长的怎么样做1分钟的见证。我跟你说，他们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做出了1分钟的见证，而且有言有料在里面。所以我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年长的也可以期待他们这样。啊，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所以我才说，连年轻人都没有办法做一个3分钟的见证，真是惭愧。因为人家连年长的都可以，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也许借着这些讲义你有机会看一看，那你真正遇见年长的把它付诸实行好吗？从明天开始，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至少要去跟我们教会，你觉得他比较年长，只要比你大的叫年长的了哈，去跟他打个招呼啊，讲一下话啊哈，如果他真的是比较年长的，摸他一下啊哈，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实习一下好吗？哦，我想主会帮助我们。好，来，我们走。
主耶稣，我们为着我们的翠柏潭暨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主，你要多多赐给他们恩典，赐给他们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借着他们祝福他们所要接触探访的那些老人。主耶稣，你做工在那些我们所接触的老人身上，不管是我们探访的对象，或者是立德安养院、陈祥安养院、一家安养院所接触的所有的这些老人，还有我们在三角公园常常接触的这些老人，主，愿你的恩典慈爱满溢他们。哦，你更多的施恩给他们，叫他们年龄越大的时候越多的来转向你，更多思想永恒的事情。主，你实在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愿你宝贵这个世代的银发族，你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主，无论如何，你就是要伸手拯救老人的灵魂。主，我们赞美你，我相信你要扩张教会这个老年事工的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多多把老年人带到教会来，叫他们与我们一同蒙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阿门。对不起，我刚刚想到一件事要修正或者补充一下。我一直都提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生的时候，我请了高美玲老师来讲，我说他讲的比较专业，我说我不是要大家只注意那些专业，不过他讲，当然那不是他的错，是我请他来讲的，而且我本来就要他讲一些专业，可是我一直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不是那么专业，不是懂那么多就不能够服侍这些人，不是的，我们可以有一些一般性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有机会接触这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很好。像下一次我们要讲病，你们这些有专业的就小心了，我可能会请你们讲一点话。那我们待会儿要排演这个婚礼的排演，可是这个之前有10分钟左右念一下明天要唱的诗歌哈。